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斯拉记第六章，前面让我们读到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起来为神说话，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带领的回归渔民当中，他们接受了先知的教导，又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。这是停工了15年之后一个重新的开始。当时的河西总督达乃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就前来调查，因为神的眼目看顾犹太人，这一次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，反而是把这情形上奏给大流士王，请王定夺。在作文中他有提到，是在塞鲁士元年，王曾下诏准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我们来读6章1节，于是大流士王降旨，要巡查典籍库内，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。大流士王接到河西总督达乃的奏文，他没有掉以轻心，马上降旨去找所有的典籍库，要看犹太人所说的是否属实。我们知道在波斯王朝的时候，所有的法律都是非常刚性的，诏令加上王的盖印之后，连王自己都不能更改。在但以理书6章，我们就看到朝内的大臣为了陷害但以理，就蛊惑当时的王，在30天之内除了王以外不能向任何神或人求什么东西，若违反这禁令要被丢在狮子坑中。6章8节就这么写着，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，照弥迪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后来王下了禁令，又知道但以理仍然1天3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，王虽然后悔了，却没有办法更改禁令，因为波斯的律法是不容更改的，因此对于律令的保存也相当的严谨。大流士王立刻降旨，在所有的典籍库中去寻找塞鲁士王是否下过这个诏令。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文字记载不像今天这么方便，不但没有印刷，连造纸的技术都是相当的落后，当时主要是用陶泥和纸草制成各样的文物，这样的文物厚重又不容易保存，因此他们建立了好几个典籍库。在达老上座的文本里面提到，塞鲁士王从巴比伦的庙里把各样的金器银器取出来交给省长色巴萨，因此他们就先在巴比伦的典籍库里面寻找。第2节，在弥迪亚省亚马他城的皇的宫内寻得一卷，其中记着说，很显然在巴比伦的典籍库里面没有找到，而大流士王锲而不舍，又到其他城的典籍库去寻找，结果在弥迪亚省亚马他的城内的典籍库找到了一卷。我们知道塞鲁士是波斯帝国的开国君王，他的母亲是弥迪亚人，父亲是波斯人。弥迪亚波斯就在今天的伊朗，伊朗的北部是早期的弥迪亚族聚居的地方，而南部是波斯族聚居的地方。而弥迪亚族的来源在创世纪10章2节，那里我们看到亚佛的儿子是哥咩、马代、亚完等等，而马代就是弥迪亚族。在创世纪10章22节，我们看到闪的儿子是以兰， 而波斯族就是从以兰而来的，所以米底亚波斯是亚佛的后裔和闪的后裔结合而成。而当塞鲁士灭了巴比伦帝国之后，他建立了米底亚波斯帝国，当时他就维持了三个王宫，一个是在波斯的苏珊，也就是以斯帖被选为波斯王后发生的地方，而另外一个就是在马代的亚马他，这在今天的伊朗北部，现在的名字叫哈马丹，通常是王夏天避暑的地方。另外一个就是当他灭了巴比伦之后，接收了巴比伦帝国的王宫，也成为波斯王的第三个王宫，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是塞鲁士经常停留的地方，因此应该都有典籍库。结果在米底亚亚马他城内的皇宫，他们寻得了一卷文书，上面记载着第三节，塞鲁士王元年，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，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，坚立殿的根基，殿高60肘，宽60肘，用3层大石头，1层新木头，经费要出于王库。果然是在塞鲁士元年的时候，王下令要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，而建造这殿是要成为一个献祭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塞鲁士王不同于前面的帝国，他用宽松的政策容许各个民族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，他们的庙，让他们保留自己的信仰，并且他要各个民族在献祭的时候都要为他祈福求平安，当然犹太人也包括在其中，他容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并且恢复祭祀，他要他们建立殿的根基，殿高60肘，宽60肘，连殿的尺寸都有了，但这尺寸记载并不完全，因为只有高和宽，并没有长，而且记载上也不是那么的准确，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，陶尼直陶所做的文书有些毁损。在列王记上6章2节，我们看到所罗门所建造的第一圣殿，当时的尺寸是长60肘，宽20肘，高30肘。因为第二圣殿是在第一圣殿的根基上建造的，所以面积20肘乘60肘，最起码一个尺寸是对的，并且呢要用3层大石头，用1层新木头。当年尼布甲尼撒王一把火烧掉了圣殿，木头是全部烧掉了，但石头却烧不掉，虽然有一些毁损。而重新盖造圣殿的时候必须用新木头，之前我们读到他们就从黎巴嫩买来了许多新的木头，而石头呢需要石匠来修整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盖造新的圣殿。但在这文书中还加了非常重要的一句，经费要出于王库，因为是王下令盖造的，盖造的经费可以向王支取。接着第5节，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，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，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，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。而第5节这里所记载的和达乃上奏文本中所记载的确实是相符的。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犹太首领向河西总督达乃所陈述的事情，果然有塞鲁士王的诏令为根据，这对调驴士王做出他的断案非常有帮助。在这里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， 主要事件发生的时间点，在主前538年塞鲁士王下了诏书，结果就有所罗巴伯、约书亚带着不到50,000个犹太的渔民，他们愿意离开被掳之地，回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结果他们在主前537年的7月就找到了祭坛的根基，并且重新筑坛开始献祭。这是他们回归之后所发生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重修祭坛开始献祭。之后他们又开始预备材料，在主前536年的2月他们就立定了圣殿的根基，这是第二件大事。紧接着之后，撒玛利亚就用各样的方式来反对来他们建造的工作，结果在主前535年他们建造的工作就被停止了，一停就停了15年，一直到主前520年大流士王第二年的时候，是哈该和撒加利亚的帮助，他们又重新开始建造圣殿了。第三件大事，第一件是他们回归耶路撒冷，重新筑坛献祭。这说到我们恢复的时候，第一个先要恢复我们的立场。那什么是我们的立场呢？就是十字架。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买赎了我们，让我们有立场可以在那里献祭给神。这是恢复的第一个步骤，需要先恢复立场，在十字架上因着神的恩典而愿意奉献自己。而第二步就是建立圣殿的根基，而这根基呢，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这两个步骤就在于一个心思的翻转，因此它的进行可以非常的快速，并且相对的顺利。然而第三个步骤就是要在立定的根基上开始建造。什么是建造呢？在提摩太前书3:14，那里让我们看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在圣殿里面要立下真理的柱子，所以建造的工作就相当于恢复各样的真理，而真理的恢复一定会面临各样的反对，因为它要越过人的文化、人的传统、人的想法、人的喜好，而以神所说的话为唯一的标准。而在15年前他们第一次面对撒玛利亚人的反对和敌视和迫害，或许他们害怕了，他们感觉是神呼召我们回来，我们答应神的呼召回来了，很快的我们恢复了祭坛，很快的我们立定了根基，这一切都是这么顺利。然而要开始在上面建造的时候，就碰到了各样的难处。当他们面临各样难阻的时候，他们开始怀疑了，不是神要我们回来的吗？不是神要我们建造的吗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难处呢？因为他们的怀疑，他们手软了。而当敌人看见他们害怕，就更加重各方面的拦阻和迫害，以至于让他们完全停工了。后来借着先知的帮助，他们重新被激励，又开始重新建造圣殿。这一次神要他们学会仰望神、信靠神的功课。当河西的总督达乃再一次来询问他们建造的情形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。当然一方面是神的看顾，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得着了先知话语上的加强，以至于他们对神满了信心，他们眼目是望着神的。虽然好像也有难处，但他们并不停止手上的工作。这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在环境中掌权呢？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继续我们建造的工作。首先，我们要站住立场， 就是十字架。我们要在立定好的根基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继续的建造，就是恢复各样的真理。当然难处还是会来，但是当难处来的时候，只要我们能够站住立场，立定根基，持续的往前，神就要在环境中显明。就像达乃上奏的文本到了大流士的手中，神就让他在亚玛他城的宫内发现塞鲁士的诏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15年前犹太人碰到的难处，心里害怕，手发软就停工了，以至于神根本没有机会在环境上向他们显明。15年之后，借着先知话语上的帮助，他们信心刚强了，他们能够专心仰望神。虽然碰到难处，他们没有停止手上建造的工作，结果神就可以在环境中显明，挪走他们的难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答应神的福召，跟随神继续往前，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有难处，一定会有拦阻。碰到这种情形，我们不能瘫在那里，一瘫在那里你就会停顿，一停顿就会好几年。神也没有要你极力的反击，因为我们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只需要持定手中的工作，并且在环境中仰望神的带领，神必会在各样的环境中为我们打开一条出路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你付出你的生命买赎我们回来，这是我们的立场，也是我们足坛献祭的地方，而你自己就是教会的根基，教会中一切的建造都要在这根基之上。而在我们建造的过程中，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帮助我们胜过各样的难处和拦阻，让你的话在教会中能够被保爱被高举，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